我们做个感恩祷告就开始，好不好？啊，一同来祷告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啊，让我们在主里都一同的来思考神家里的事啊，特别是我们在21世纪面临到许多的啊这些的挑战啊，不止这个疫情啊，让我们大家都能够接受啊，用视讯的方式来敬拜你啊，更是我们教会前面发展的方向啊，我们还需要带领更多的年轻人能够来信主。求你给我们智慧啊，让我们能够啊，在这个时代啊，能够延续这个福音啊，让更多的慕道友、周遭的邻舍啊，都能够蒙到上帝的恩典。谢谢主啊，求你继续来恩待我们。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好啊，这个图哈，等一下我们会来讨论啊，先让大家看一看啊。我相信我们传统教会都是属于这个比较圣洁的了啊，大家都挺圣洁的啊，啊，所以这个有的时候圣洁到一个地步，也是这个叫不食人间烟火，这个一般很多人的观念是这样啊，没关系啊，等一下我们回来讨论这些啊，很快的啊，教会的两极化，好，我给大家一个观念哈，我想我们跟房牧师搭读神学院。读到《使徒行传》哈，啊，都会讨论一个问题哈，《使徒行传》一开始的时候啊，他有一句话啊，就是宣教的次序。那个时候我们读神学院啊，都年轻嘛啊，所以我们就在问了，都在想了，我们今天传耶稣的福音是从本地本乡开始，然后到犹太、到全地啊，犹太全地到撒玛利亚还是到地极，是不是有次序性的啊？所以。我们在教会当中也会看到有一些同工说啊，本教会都搞不好的，先不要做远方的宣教，先把本教会弄好。好像也是有道理，对不对啊？那大家也有人有同意的。那有的人就认为，其实教会不论在什么状况，都要去传远方的福音嘛，是不是啊？不一定是一定要等到教会到啊500人的时候，我们才能怎么样啊？因为毕竟这是上帝给我们的命令嘛，你们要去嘛。所以在教会的里面哈，大家在这种经文的当中，说句实在话是蛮纠结的，啊，大家对于这些经文的解释会不一样，所以会产生很多的啊冲突啊。坦白讲啊，那么我们今天来看啊，其实我个人去研究《使徒行传》，我用最简单的方式跟大家讲哈，其实我发现是齐头并进啊。我先把答案告诉你们，因为使徒教会耶路撒冷啊，我们都晓得开始传道的时候。啊，彼得讲到3000人得救，《使徒行传》第二章，到了《使徒行传》第四章第四节啊，男丁5000人得救啊，所以，我们看到当耶路撒冷教会为了管理饭食的问题出现冲突的时候，其实在当地已经是一个 mega church， 是万人大教会了啊，全世界最早的 mega church， 其实当仁不让还是耶路撒冷教会了。啊，因为他3000人得救加5000个男丁已经8000了，女的还不算了啊，那5000人还没有算女姐妹啊，所以到使徒行传啊这个第六章的时候啊，其实应该是万人大教会了哈、啊。好，那么我们今天啊基督徒读这个使徒行传的时候哈、啊，当保罗出现的时候，我们的所有的 focus， 所有的光环都到保罗的身上了。因为毕竟保罗是一个外邦使徒，把福音传到外邦去了啊！我想这个大家都同意啊，没有问题的啊！把福音第二次就传到了欧洲啊，在希腊建立了非常多的教会啊，也建立了哥林多教会啊。但弟兄姐妹，其实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回来之后，有一句话非常非常的关键了，请大家啊，如果有圣经，你可以看到《使徒行传》21章哈。啊，我这里面讲的一个最中心最重要的经文在《使徒行传》第21章了啊，因为当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回来的时候呢，啊，当时耶路撒冷教会的同工就给啊这个保罗讲了一件事情啊，《使徒行传》第21章第20节，他们听见就归荣耀与神，对保罗说了，他说兄台啊。你看犹太人中信主的有多少万，并且都是为律法热心。哎，这个经文很重要哈，各位，我们发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虽然保罗开始出去到外邦人当中传耶稣的福音， 但是当保罗去传的时候，其实耶路撒冷本地的教会他们有没有停止传福音呢？答案是没有。当保罗三次旅行布道回来了以后，耶路撒冷教会得救的人数还是不断的增添的啊，已经到了多少万，圣经没有讲多少数字啊，但是多少万，有的人说是三万，有的人说四万啊，这个我们不知道，但是多少万总是绝对不会只有一万啊，这是很肯定的。所以我们从这个圣经的这个记录哈，我们就发现哈，刚刚我讲了一个答案，整个使徒行传讲到这个啊宣教的这个部分哈，它包括本地的宣教，就是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主，从来没停过的，没有因为保罗出去旅行布道了，福音传到外邦了，本地教会就不宣教了，完全没有啊。所以安提亚教会差派了保罗出去，但是安提亚教会人数不多的，大家都知道安提亚教会是一个外邦人信耶稣跟犹太人信耶稣在种族上啊是一个啊混杂的教会啊，就像我们在美国啊，这个有美国人，有我们华人，是一个混杂的啊，他是人数不多的，真正人数多的其实是耶路撒冷，他是以犹太人为主。可是你就会发现啊，保罗出场开始去宣教，三次旅行布道，耶路撒冷教会其实从来没有停止他本地宣教的侍奉。所以我跟大家讲哈，我就很粗略的去分析这些的经文。我第一个要给大家一个观念啊，当西方宣教是说 M1 M2 M3 的时候哈，我们就被那个 M1 哈这种的教导哈其实被绑住了啊，因为 M1 的这个教导哈，把本地的宣教不叫宣教，叫布道，其实是从使徒行传来看是不是律法而热心的，就犹太人有多少万啊。所以第一个哈，我们要搞清楚哈，对于外面的宣教跟本地的宣教，从使徒行传我们看到其实是齐头并进啊，齐头并进，并没有去区分哪个先哪个后，完全没有的，完全只是看那个有没有器皿啊。什么叫就是说有没有这样的上帝预备的器皿啊，像保罗他是可以接触外邦人的，他这个器皿有了，然后神就啊圣灵就拆出去了。耶路撒冷是使徒教会啊，他有他的功能啊，那他们还是在本地很忠心的做本地宣教的侍奉啊，也没有懒散的啊。好，那这个就是啊，在我们开始进入到啊今天我们去讨论到这个教会的时候呢，啊，我们先有一些基础，圣经的基础啊。现在我们来看看今天教会的状况。我们说了，我们传统教会哈，是啊比较站在这个这个极端圣洁派，这边有比例的哈，看看教会在哪个位置哈。如果有的教会是连吃饭都不可以的话，因为神的国不在乎吃喝，那就是极端圣洁了。啊，连食物都不对了哈。那有的教会呢，可能还不错，很平衡，那就没有问题了。所以其实我跟大家讲，我们每一个人的观念哈，都会决定啊你的位置到底在哪里。好，那这个部分我们现在来看一看哈，还教会的两句话哈。从宣教学的这个教导哈，它造成我们一般传统教会在本地宣教的这个动力啊是降低的，因为它只叫布道。啊，一年做一次布道会就结束了，所以我们就没什么可以弄了啊，就结束了嘛，反正完成使命了啊。那么，反观哈灵恩的教会刚好相反啊。我们讲这几年，从上个世纪90年代到今天啊，已经快30年了。我们看到灵恩教会啊，把主日讲道呢、崇拜呢，改革成为超现代化啊。有一些的教会我去了，其实那个主日崇拜的讲台就是变成那个pub 的舞台灯光的哈啊，我也去过这种教会哈，所以我也很不习惯哈。我跟你们讲句实在话哈，底下的人根本带圣经也是不必带了，因为黑的根本你看不到字 啊，我也去过这样的教会，啊，我们湾区一间教会我常去哈、啊，常去讲道，他们就是这样，我上面那个灯光照的我就像那个电视台那个影歌星出来哈、啊，探照灯、镁光灯都照在我的身上哈、啊，啊，我往前面看，后面是一片漆黑。现在教会有这样的教会啊，所以没办法，它是另外一种的极端了啊，就世俗化的极端啊。那么我们基督徒啊，在圣跟俗的这个当中，其实并不平衡啊。为什么呢？圣经教导，凡事我都可行，但不都有益处；凡事我都可行，但不论哪一件，我不受他的辖制啊。所以我们刚刚讲吃饭了啊，爱宴可以荣耀上帝，但是也可以使教会冲突嘛，对不对？吃东西，你看《使徒行传》第六章，吃东西吃出教会有冲突了嘛，才产生执事了嘛，啊。啊，但是吃东西在圣经的教导里头，伊甸园上帝就叫亚当去吃果子嘛，是不是？从来也没什么问题的嘛，啊，只是告诉你不要吃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所以其实圣经的教导是很平衡的，他并没有告诉你一定怎么样的啊，但是就是你不要去极端。还有一个经文啊，身体健康重不重要？重要啊。啊，不论是旧约，不论是新约啊，新约讲的就是愿你的灵魂体都兴盛嘛。啊，但是今天如果你在教会，比如说我跟大家讲哈、教会如果办那个韵律操啊，韵律操，年轻一点人啊，这个45岁以下、50岁以下身体还可以的，做这个韵律操，有人在前面带啊，大家在光天化日之下做韵律操，不是那个乌漆灯光的哈，请问你可不可以？啊，现在都没声音哈，所以我也听不到你们的回答哈。我可以告诉大家，啊，怎么样？没关系啊，自由发挥啊，自由发挥啊，
可以。
啊，有的人说可以，有没有不可以的啊？
有点奇怪。
哎，对嘛，你看，感谢主嘛，啊，你说很奇怪，对不对？啊，所以说，有的人这就教会为什么会冲突啊？就是这样跑出来的。啊，一个圣公一出现，总有人赞成，有人不赞成。好了，那问题在这里了，那我们怎么办？对不对？我们到底认为可以不可以？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当我们去看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们常常就会被夹杂在一个传统的背景的里头。这个答案是到底可以不可以啊？好，我跟大家讲。这个圣经的经文啊，让大家去理解，说不可以的经文在哪里呢？就是在这边有了啊，也不必去翻了啦。提摩太前书4章第8节，说教会变成有这个带领大家跳一跳韵律操啊，流流汗健康的，说不可以的，就会用这个经文，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唯独敬虔凡事都有益处，应有今生和来生的应许，啊。有的人就会用这个经文啊，所以圣经熟啊也不是没用的哈，这个时候就可以用出来了，操练身体益处少。那个赞成的一听到哦，操练身体益处少，那算了，我们就不要办了哈，肯定的了啊。但是事实上我跟大家讲啊，这就是解经的问题，对身体的健康这个肯定是上帝的祝福，没有问题啊。那么有一些负面的经文啊，他说不要为肉体安排放纵私欲啊，操练身体益处还少啊，这是常常是负面的经文。但是我跟大家讲哈、啊、其实在圣经的基本原则里头身体是上帝很看重的，大家读旧约啊，长大麻风要怎么处理，对不对？妈妈生产要在家休息33天66天啊，所以这个身体的健康是上帝非常非常看重的，啊，那么我现在讲另外一个，看你们同不同意了啊？这个年长的姐妹在教会里面跳这个赞美操啊，赞美操了啊，赞美操可不可以？啊，现在都
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可以，
当然可以了。
啊，好
赞美主，
啊，
年长的我不敢说。
在哪跳都可以，不愿意有人、愿意看自己不看。
没关系，我好，我现在就开始 问你们问题，你就知道教会事工很难做的。有的人赞成，有人反对。刚刚讲有氧舞蹈，跳韵律操不可以，现在跳改跳赞美操，大家都说可以，对不对啊？好了，问题在这里了哈。我一个学生哈，在东马哈，他们的教会都很大啊。老邱去过东马嘛，都知道那个地很大，堂也很大，也是一样，教会老化，年轻人不进教会。其实我这个教材啊那是前年啊，我就已经差不多预备好了哈，我大概已经知道教什么了。那么他给我讲一句话啊，他还没有上这个课哈，他就说，张牧师哈，我想在教会办那个攀岩，攀岩，懂我意思吧？年轻人不是要登山攀岩吗？啊，对对对，那个攀岩我们都知道哈，因为他教会有场地，地很大。他说我想做一个攀岩的，让年轻人来教会攀岩。好，我现在问你们好不好？没关系，自由发挥啊，自由发挥啊，攀岩好不好？我现在不想跳有氧舞蹈了。
就周日下午可以
攀岩，可以，但是就是攀岩后我们怎么引导这一部分怎么样做？
啊，没关系，没关系，没关系。哎，这个好，
要不要用崇拜时间？
还有那个安全问题，
没关系，这个肯你先不要管安全，这个都先不要考虑，只是问你可以不可以。我告诉你，
没
啊，
可
以哈，
可以。
都可以。
有没有说，我们有54个人，包括我，有没有人说不可以的？啊，我们鹿城华人教会后面那个空地大到可以放牛了，你知道吗？
放牛也可以。
你我就跟你讲啦，啊，有的时候我们
有一圈也
可以。
啊。啊 ，Iris 说走一圈也可以是吧？啊，
一圈太
满了。啊，对，没关系。你看哈，你们的脑袋就有很多 idea 出现了，就不错了，对不对？啊，那慢跑也可以啊，是不是？啊，慢跑跟有氧舞蹈一样嘛，反正都是动嘛，是吧？只是动的方式不同嘛。问题就在这了嘛。啊，如果你把男的分开，把女的分开，也没什么问题嘛，是不是？所以我跟大家讲哈，当我们去思考很多社区活动的时候。各位你要搞清楚哈，我们一开始如果你不上这个课，我只是很单纯问你哈，你的反应很直接的，可以不可以，就是这么简单啊。那可以的人永远都可以啊，不可以的人永远都不可以。所以到最后是什么？到最后就是啊，教会就是两个力量拉一根绳子，大家都静止不动，懂我意思吧？教会是不会动的，因为有这个力量，也有这个力量啊，所以就拉在那里了啊，这个绳子就静止不动了，大家都很急啊，这边也急，那边有急，急没有用，汗流了很多，但是不会前进一步，也不会退后一步，这就是教会的状况。我们传统福音派的教会就是这样子，坦白跟大家讲哈，所以借着这个课要改变我们的想法。当然第一个很重要，我还是强调先回到圣经里啊，我倒不是像现在教牧治理学的书很多很实际的，他们只是讲方法。我不是用这个开始讲，我是讲圣经，把基础讲出来，然后大家都能接受啊，我们再来找合适本教会的，也不是每一样都合适的啊，坦白跟你讲啊不一定的啊。好，所以我们把这边把它讲完哈，慢慢有趣了哈。所以你们想想看，你们土地那么大要干什么啊？要想一想了啊，要不然的话那个土地哈，10年还是那块地，这个不能够为上帝啊，这个招灵魂进来的话，蛮可惜的啦啊，又养了蚊子一大堆啊，这个可惜啊。我们家都是没有地了，你们有地嘛哈？好，那么我们来看哈。这边很快的哈，所以有一个观点大家要注意哈。我一开始就说了，我们基督徒不是去分世俗啊，还是啊极端的这个圣啊极端的圣洁，也不是的。我们只是要分洁净还是不洁净啊，这个是很重要。因为吃东西是中性的，你可以荣耀上帝的，你也可以败坏身体的啊，这是看你要怎么去。啊，怎么去做的哈、啊？ 那么所以教会团队应该从这些经文当中啊，要有一个平衡的属灵观啊，因为爱宴聚餐荣耀神，身体健康也是荣耀神，没有问题，对不对？但是圣经当中你也会看到这些负面的经文，但是我们看保罗怎么说，来，大家看腓立比书四章十二节啊，这个经文就很平衡了。保罗说，我知道怎么处卑贱，知道怎么处丰富，或饱足，或饥饿，或有余，或缺乏，谁是谁在，我得了秘诀。保罗并没有说一定要丰富，他也没有说啊穷的话我们就很可怜，他没有的啊。那保罗他给我们的一个观念就是，今天我有这个条件我感恩，我今天没有这个条件我也感恩，这才是真正的基督徒生活，了解我意思哈。我教会有地，我可以为主做一些事工，吸引不信主的朋友来，我感恩。我今天教会没有这个地啊，那我甚至连堂都没有，我是租的，我也求上帝给我智慧啊，用什么方式啊。所以有些教会怎么就外面租一间公寓，租一个房子，租一个房子干什么，他们有的我去教啊，他们有的人就开那个烹饪班啊，烹饪啊，啊烧饭啊，烹饪啊，啊像老舅就可以教牛肉面了嘛，对不对啊，烹饪班啊。这烹饪班啊是给那些不信主的朋友的啊，其实中西部教烹饪班是不错的啊，因为这个餐馆没那么多了啊，路易威除外了啊，那边吃的东西也很多，像有些那些偏远的啊他们要学啊。那大家去看啊，操练身体这个部分我们要解释，他的意思是说你操练身体益处少，是指是你锻炼你的身体是好处在你的身上啊，你不会让你今天运动了你的身体好啊，这个身体好不会跑到别人身上，所以他这个少意思就是他只影响你自己啊。那你敬虔度日你的影响就大了，什么意思呢？你可以带人信耶稣嘛，对不对啊？所以他是从那个影响力来看，他并不是反对你去锻炼身体，懂我是吧，他这个经文不是讲这个的啊。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去解这个经文的时候有一点误会啊，就产生了好像教会做任何的运动都不可以，就变成这个样了啊。好，那么我们看这个图表啊，这个课程啊主要是第一个把我们带回到伊甸园，我们要看上帝的计划，它有属体的，有属魂的，有属灵的啊。身体的就是肉体的需要嘛啊，那吃饭就是一个肉体的需要嘛啊，七情六欲上帝造人之后本来就有啊。所以有的人在教会太严肃，对不对啊？我去温州的时候，老一辈同工啊，因为只要有年轻人在教会里面查经的时候多欢笑，老人家就说教会怎么这样给你们嬉笑的哈哈笑的，怎么可以来到教会要严肃啊，讲完以后年轻人就不来教会了，他受压抑嘛，对不对？教会都不能笑啊，都不能欢乐，糟糕了啊，只能严肃开玩笑。那些年轻人礼拜一到礼拜五都已经生活很辛苦了啊，读书的累得半死啊，是上班的年轻人啊已经很辛苦，他礼拜六礼拜天想来教会轻松一下，结果你给他的是这种的教导的时候，你说他会来吗？是不是？他不会来的啊。那么灵恩运动呢又 too much 了啊，什么规矩都没有了，所以这也是麻烦，是不是？所以很多极端的灵恩教会啊，我们也学不来，坦白讲啊，我们也看不惯。因为他们把圣殿，宗教的观念是他把圣殿的这个部分世俗化了。我们啊，到后头我会告诉大家，整个圣经在旧约里面非常平衡，圣殿的归圣殿，外院的归外院，它分得非常清楚啊。这是给我们基督徒一个看见，改革宗只讲圣殿里的事情啊，但是他不讲外邦人院啊 ，the court of Gentile 外邦人院。啊，所以我跟大家讲哈，我们从旧约啊，以色列人盖这个圣殿的这个结构啊，我先让大家去看，我保证给大家突破啊。我先给你看这个，来看到没有？啊，你注意去看哈，旧约以色列人盖这个圣殿啊，耶稣时代哈，他有内院，这是祭司人院，祭司啊，祭司在这里。它有圣殿的外院啊，它分成有男人院、女人院啊，这个是犹太人、以色列人才可以进的。但是注意啊，还有一个叫外邦人院，这个外邦人院不是外院哦，搞清楚哈、哦，外院是给 以色列人进的啊，犹太人进的。那外邦人院是给不信啊耶和华，包括那一群啊非犹太人，他在外邦人院。耶稣去推倒那个兑换银钱的地方，就在这个外邦人院，懂我意思吧？外邦人院是外邦人可以去的。好，我告诉大家一个观念，讲出来你们可能会吓一跳。犹太人所认为的圣殿是这个范围，包括外邦人院。问题来了，我们今天受到改革中的影响，我们只讲圣殿的内院，最多最多讲到圣殿的外院啊，这个范围是给上帝儿女的啊，这个完全没有问题。但是我们今天教会没有为外面不信上帝的朋友预备一个地方，我们没有预备。所以我们的圣殿哈，我们如果按照耶稣时代的圣殿的模式哈，我们只有一半。到目前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
可以重复前面一点，
大家都
那个四个好像给
因为都掉，都关的。
您现在信号有点不太好。
哦、OK， 因为刚刚我的网络不稳定哈、哦。对呀、啊，你的网络连接不稳定呢、啊，他已经告诉我了。医院。但是这里面还有叫圣殿的外院，这个圣殿的外院内院是给祭司去的啊，利未人祭司啊。那这个圣殿的外院是给犹太人去的，又分成男人院、女人院，男人有男的，女的有女的啊。但是他还有一个院叫做 The Court of Gentile， 外邦人院。外院跟外邦人院是不一样的，各位，这个非常的重要。外邦人院是给谁进去的？外邦人院是给非犹太人去的，那些不信耶和华的人可以到外邦人院。天主教啊，对这个外邦人院啊，这个教皇啊，啊，他们对外邦人院是有非常高的评价，因为他们说这是给那些外邦人一个机会，能够来认识上帝啊。那犹太人这些，他们这些拉比哈、啊、就可以在外邦人院去跟这些啊外邦人去谈谈上帝的事情。那这个外邦人院哈、啊、是耶稣的时代，我们讲耶稣不是洁净圣殿吗？对不对啊？耶稣洁净圣殿不是在内院哦，不是哦，啊，内院是他们不会去做生意的哈、啊，兑换银钱不会的，他也不会在圣殿的外院。他其实是在外邦人院那里做生意，懂我是吧？啊，所以耶稣去推倒兑换银钱的地方是在外邦人院，啊，现在搞清楚了哈。好，那么大家要搞清楚一点，耶稣的圣殿，我们讲圣经讲的圣殿啊，它是包括了圣殿的内院、圣殿的外院，还有包括了外邦人院，所以外邦人院也算是圣殿的范围。到目前有概念了吧？有没有听不清楚的啊？因为这个部分非常重要，这个是帮助我们今天教会的基督徒打破你的脑袋的想法。灵恩教会也不懂这个的，所以灵恩教会的问题是在哪里？各位，灵恩教会的问题是把圣殿的内院跟外邦人院两个 merge 了，两个碰放在一起了，所以教会的崇拜就变成四不像了。懂不懂我是？那我们呢是很看重圣洁，啊，所以我们只管内院的事，我们就不管外邦人院了。所以外邦人到教会来无处可去，那就回家了，就变成这个样了。好，我现在请你们啊把麦克风打开啊，如果有什么要问题来问我哈、啊，因为这个观念。这个部分非常的重要啊，这是帮助我们传统教会要打破我们的那一种的观念哈、啊、呀，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问我哈、
啊？当牧师，我很同意你说我们教会就好像没有外邦人院一样。我知道我们也有经验，就是假如有人第一次 访问我们教会，就是他们是基督徒啊，对，也可能不能够参加我们怎么样的小组聚会啊，主日崇拜的主日学，因为他们是访客嘛。
嗯，
所以
对，所以教会的吸引力很差嘛，很坦白讲嘛，因为来了就是要读经祷告嘛。那这些外邦人一来的时候，其实我们给他们的空间太小，懂我是吧？啊，所以他们很多人来一来他就不想来了，啊，是这个样啊。所以我们会啊，请讲啊。
能不能讲一下这个外邦人员他建立了在这个建筑结构上是这样设置的，但是在他的实际在那时候他的这个功能是什么，他
外邦人 OK 来，这就给你看了啊。在最外面就是外邦人员，是圣殿围墙进去最外面的一个区域。在旧约，在圣殿围墙内有门廊啊，围绕这个圣殿的啊，它是围绕在圣殿外面啊，这个外院啊。耶稣的时代啊，文士常常在这些门廊之间教导学生和辩论啊，这个资料我会给你们啊。外院的目的是为了允许其他国家的旅行者他们可以进入的地区，就是非犹太人，因此圣殿周围在圣殿的周围，而不会入侵到圣地。所以他们在这里哈，他们在这里聚集可以的，但是他们不能够进到这个圣殿的内院跟圣殿的这个外院，懂我是吧？啊，所以他有分隔的啊，他有分隔的哈。所以在这个外邦人院呢，认为是一个社交的市场啊，一个 social market 啊，供应商可以出售纪念品，注意哦。所以我不是跟大家讲吗，耶稣不是去推倒那个兑换银钱的那个摊位吗，对不对啊？因为法利赛人利未人想做生意啊，不敢在里面做啊，当然就放在外邦人院做咯，就是这样了啊。你要奉献的话，你的羊是不能带来的啊，犹太人自己养的羊是不洁净的，你必须用钱啊，你的钱是罗马铜币啊，圣殿也不接受，所以你要先换兑汇啊，就跟这个美金换人民币一样啊，先走黑市，这个黑市就在外邦人院啊，所以这个已经先刮一层了，然后你再去用啊圣殿的钱币再去买一个比外面贵的一只羊，所以刮第二层，都清楚了哈啊，所以等于是刮两层啊。所以犹太人去献祭的时候啊，在耶稣的时代通常要刮两层的，所以犹太人是全世界，我不敢讲是不是全世界了啊，犹太人算是最早做那个货币转换的行业的。谁在做啊？祭司啊。啊，所以犹太人祭司太聪明了，犹太人太聪明了啊。啊，这个美金转人民币啊，台币转人民币，做货币转换，先刮了一层啊。然后呢再去买一只很贵的羊，是圣殿里面的羊啊，就是这样。蛮有趣的对吧，在哪里做呢啊，我跟你们讲啊，就是在这个外邦人院做啊，那是一个 market 啊，一个大的 market 啊，一个社交的 market, 在那里可以出售纪念品啊，祭祀的动物，看到没有，食品，还有货币商啊，货币兑换商啊，就是最早的银行交换场所哈，所以在新约时代的商人和兑换银钱在这里摆放摊子做买卖啊，这个约翰福音、路加福音里面都有记录啊，就是在这个外邦人院啊，所以这个外邦人院哈，这个不是外，这外邦人院哈啊，是销售祭祀的动物，还有货币兑换的业务啊，这个在圣殿里这个部分并不认为是神圣的啊，因为它是对外邦人开放。但是它是一个圣殿的范围，它是一个啊最多人聚集的地方啊。这边有一些的网路哈、啊，这些资料可以去看啊。在耶稣洁净圣殿的记载中，就是在外邦人院啊去洁净这个啊圣殿啊，但是它是圣殿的范围。我们讲洁净圣殿，洁净圣殿地点在哪里？在外邦人院。 那我跟告诉大家，顺便讲讲外邦人院为什么耶稣去洁净，是因为祭司犯罪，祭司跟那些人勾结在一起，祭司不好做生意嘛，啊，就叫一些人来做生意啊，给他执照在那边兑换银钱啊，卖那个啊这个圣祭司养的羊，啊，所以其实背后是好处是祭司拿了啊，所以耶稣去洁净圣殿主要是祭司犯罪啊，这个是上帝不喜悦的哈。啊，所以好，这个就是啊，我们看的这个图表啊，到目前有没有什么问题？
外邦人院看着像是露天的，
哎，对，露天的，露天的，没错 ，free market 啊，啊，一个 social 的一个 free market 啊，是一个跟外邦人 fellowship 的地方。
难道我们教会没有外邦人
院？
一般有新来的朋友其实也是有 arrange 的，分到小组里啊，像这样，这算不是一种 arrangement 呢？还是一定要有 physically 有这么样一个
physical？
我懂你的意思哈，我现在先不回答你答案，等到我们最后那两个小时哈，大家的讨论会很热烈啊，你就知道我们要在教会做外邦人院是怎么做。
我们慕道班其实就是在那里。
哎，我们的慕道班永远人不多的啦，因为都是有困难人来了哈。那些正常那个有吃有喝的那些慕道朋友从来不进教会的哈。
就是耶稣在洁净圣殿，是不是他们不应该在外邦人院里做生意啊？
不是。不是这个问题，
祭司犯罪
，我刚刚讲了，这个就是背景了，因为祭司想赚生意嘛，哈，赚高利贷嘛，对不对啊？所以祭司是啊，犹太人的立位人是养羊的，他就说你们的羊是不洁净的，对不对？你们喝的水是罗马帝国的水啊，只有我祭司养的羊都是最 holy 的，最圣洁的。然后你用罗马的钱币去买我的羊也不可以，因为罗马帝国的钱币是罪人的钱币，你必须要先换成祭司的钱币，懂吧？所以这个挂两层，听懂了吧？啊，这个就是早期我们到中国啊，先买外汇券，都听懂了吧？哎，现在没声音了，听懂了，哎。你如果去换黑市不买外汇券，你一块美金换到12块都有可能，你买了这个外汇券啊，可能1:8了，对不对？1:9了，就是这样子啊。那政府给你外汇券，政府收你啊现钞美金，那拿到政府的体系里头，他跟外面兑换这个钱就更多嘛，等于是赚两层嘛，啊，赚两边嘛，就是这样。他赚你的钱，他又赚外面的钱，都听懂了吧？啊，就是这样。
听懂了，那个张牧师，
我可以再问一下，就是我知道你解释了这个外邦人院是耶稣在的时候是怎么样，犹太人是怎么样使用的，但是这个temple 盖的时候原本是有盖这个外邦人院用的，原本的意义是什么？
原版的意义就是给外邦人去的，所以叫做外邦人院，英文就是 Court of Gentiles。
所以然后祭司们不应该在那边做生意，原版就是给外邦人在那边 hang out、就是、
对，答对了，它其实是一个有点像 free market 啦、啊、但是正常的是可以的、啊、但是因为为什么去洁净圣殿，是因为他们做不正常的生意，哎，这个就是观念了哈，大家不要认为做生意哈是上帝不喜悦的。我跟你讲啊，律法里面就讲了，你要公平公道做生意就对了，对不对啊？不要讹诈别人 ，OK 的，没有问题的啊。这个律法当中，利未记19章就告诉我们了啊。但是你今天祭司系统赚的是黑钱，所以今天呢，上帝不喜悦啊。所以为什么耶稣来洁净这个？圣殿是有原因的，是这样子。
张牧师啊，就是当时耶稣赶他们的时候，他说的是我的殿要成为万民祷告的殿，我觉着是不是他们就不应该在那里边做生意。
OK， 好， 在万民祷告的殿，他主要讲的就是说，你们做祭司的，你们其实是做属灵的工作啊，就不应该去做生意的。第二个，你们做生意吗？你们还走这个黑市啊，这个就不可以了。所以他等于是控告祭司，你利用上帝的这个圣殿去做你自己的，赚了你的黑钱。你祭司，所以为什么叫万民祷告的殿？你祭司应该带头带领以色列人、犹太人来敬拜上帝的，这是你的，哎，这是你该做的。这里解释要小心啊，不是说大家都不能做生意，不能那么极端解释啊。他主要是针对谁啊？针对祭司系统。了解我意思吧？啊，
詹姆斯，我问一个不知道跟这个外院有没有关系的一个问题，就是以前我们有过一次，就是教会组织给 homeless people， 募捐，就是大家做一些点心，然后让大家象征性的就是拿点心买点心，然后募捐，然后就有人说这个是不允许的，在教会做生意。
好，我现在先不讲答案，啊，你这个问题提出来到礼拜天，大家自然就有答案了。你们为什么会有这种答案？就是因为没有上过这个课嘛。上了这个课到最后，如果你还有问题你再提出来好不好？啊，
好，
因为我后面还有一些要告诉你们的哈。房牧师有什么要讲的哈？因为房牧师你的声音是关的，你的声音是关的，听不到你的声音。
是谁可以帮我开？ OK，好，这个谢谢你给我们这个来和弟兄姐妹有一些观念上突破嘛哈。我简单讲哈，跟大家报告一下，大家记得我们教会除了礼拜天早上有很好的咖啡嘛，然后我们中午吃饭的时候，三年以前就有一个圆桌嘛，那个圆桌就是给那个福音朋友，同时特别鼓励弟兄姐妹呢来和福音朋友一起吃饭，话话家常。而且我那个时候呢也极力想说，第一次就先不要去上慕道班，就是大家就是先到那边喝点咖啡，然后吃饭的时候呢我们教会已经进步很多了哈。如果他跟你是同乡或者同样背景呢，就拜托你主动的来到这个圆桌嘛哈。这个是弟兄姐妹都已经能够理解哈。第二个我要提供的呢，就是你看很多美国教会他们为什么愿意做 garage sale， garage sale 如果你的目的和动机是为着教会好，为着神的国度，为着宣教士，这个是很多美国教会可以做的。但是华人教会呢，就像刚才杨红讲的，你稍微有一点这个呢，那些比较 you know受到过去这种圣洁派观念的他们的就有意见了哈，就需要花很多的时间你要去沟通啊。希望他们能够上了张牧师的课呢，能够有一点调整吧哈。这个就是就像张牧师刚刚讲的很好哈，对不起啊，就是你如果是教会永远是两个力量，一个是在那边拉扯，这个是教会今天最大的难处，也是所有牧者或者是执事同工的难，就是你教会在一个张力之下呢，最后可能牧师就被撕裂了嘛 ，right？ 你教会没有办法往前行，因为这两个张力一直在那里。那怎么样让弟兄姐妹了解说，这个是圣经的基础，在方法上我们是可行的，但是你要了解是为什么啊，那个就好办啊。那么这个是我就先报告到这里，好，谢谢。
嗯嗯，呀，非常好啊，谢谢房牧师啊，给我然后把实际的状况带进来啊。我原来是跟你们讲最好是九个小时啊，八个小时九个小时啊，那我今天是讲得很快，很多东西我浓缩了。但是这个课程呢，我在中国教这个教牧学博士班跟道硕班的时候，我们是花三十个小时去探讨啊。因为我现在坦白告诉你们，我现在要试图帮传统教会找到一条出路， 因为我们传统教会哈，我也很坦白跟大家讲，我们传统教会现在其实按我个人哈，到不同的国家去侍奉，我看到的一个危机，我们传统教会在10年到20年当中，至少恐怕会有啊一半的教会可能都要面临啊非常非常少的人数了啊。那么有一些的传统教会呢，他们也不会去转向灵恩的，对不对啊？其实我们也学不来，但是我们自己好像没出路了。大家有没有发现好像我们传统教会没出路了，也不知道怎么办了。然后我们的观念啊，传统的观念一直在我们的里面，好像也打不开啊，那也不懂得到底怎么去平衡它。所以这个课程它基本分成两个部分啊。所以我说我一开始我不会教导教会要做什么，因为那个不是我可以决定的啊，是大家讨论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东西是我可以来协助的，就是大家在思想观念上，我们要从历史背景，从宣教学的角度啊，从改革中过去给我们的教导，它有很好的部分啊，但是它有一个部分是啊没有办法让我们啊被打开的啊。那我们要从圣经的当中找答案啊，这个圣经的答案啊，我们讲了很多。第一个关怀啊，它关怀不只是以色列人，它也关怀外邦人啊。上帝在旧约的教导就是这样，新约也是这样。那么我们今天也从啊圣殿的结构里头，我们可以看到啊，有一个外邦人院，上帝给外邦人一个机会到圣殿一其中的一个部分。但是注意哦，外邦人院，你外邦人只能到这里，你就不能够进到圣殿里面了。换句话说，我们今天要保持传统教会的一个部分，还是在这个啊，还是在这个圣殿的部分，我们还是要保持圣洁的。我们不能够跑到这个灵恩的教会的部分。灵恩教会哈，他们是把主日崇拜全部改变啊，像新加坡的康熙教会，姐妹都穿热裤的，我跟你讲啊，那个他无所谓的啊，他那个肚脐都是露出来的啊，在上面又蹦又跳的这样子的哈、啊，那年轻人很喜欢的啊，这个不可能，我们认为那个是啊，完全世俗化了哈、啊，完全是走世界的道路，这个我们不接受的。但是我们今天啊，传统教会我们要怎么样去也能够突破呢？啊，让一些的年轻朋友来到上帝的家呢？啊，至少我们要有一个外邦人院的这个概念啊。我后面还有啊，我先没有讲得很清楚。我今天能够突破这种观念，我们就能够去思考我们在每一个不同的啊城市地方啊，每一个状况不一样，我们能做什么。所以后头我会有一大串的表啊，一大串的表，我们也会讨论到怎么样才能够成功做成功，怎么样会失败啊。因为我到很多地方去讲，有的教会有做，不是没有做啊。我到东马的时候啊，有的教会有做，其实一开始非常好的，但是失败啊。我啊，上个二月底我在这边以马内利长老会，他们也有一个叫做啊长青学院，去帮助老人家。但是他们，我也是教这个课啊，我不知道他们有长青学院。到最后他们跟我说，他说牧师，其实你讲的一些东西我们有做，但是我们是失败的啊。 OK， 那我说好，那没问题，你告诉我你们是怎么做啊。我一听完我就说，你们有一些一定会失败，因为你只是把它当作是一个一个服务了，当了一个服务了啊，没有把它当做是传福音的一个媒介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讨论的，懂我是吧啊。所以我相信啊，我们教会应该是也做过类似的，但是你会发现不是很成功，有原因的啊。这个我们后面会讨论啊，后面还会大家一起来讨论啊。所以我说这个课前面我讲的多，后面是你们讲的多了啊，因为我们前面要打开这个思维哈、啊、这个很重要。要不然的话，教会就会在张力的当中啊，要做一部分人说做，一部分人说不做。其实同工团其实说良心话，你请哪个牧师来都一样的，大家了解我是吧啊。因为牧师也不能说我要做还是不做，很多是这样的 啊，所以我们要应该是全体教会的观念先被打开，这样的话我们好走。你们要走 A 方向，走东大门，走西大门都没问题的啊，这个就 OK 的哈、啊。所以我说我前面今天晚上这两小时是一种观念上的沟通，圣经的基础上我们先把它打开。啊，我们一定要有圣经基础才能够去做的，要不然是不能做的哈、啊。只是学一个方法不可以的。啊，其实我跟你们讲啦，现在华人教会最流行的是幸福小组，都听过吧？
对。
啊，幸福小组啊，幸福小组能不能做呢？我可以告诉你，可以做。但是幸福小组有没有什么问题呢？它也有它的问题，你需要去调整就可以了。幸福小组能做的第一个基本原因是信徒很火热，因为高雄的幸福教会它的背景是灵恩背景，了解我意思吧？他的信徒都很火热，每个人都很乐意出去跟人家讲耶稣，跟人家做朋友，不认识的也可以拉成朋友。哎，那我们这种传统教会有这种功力吗？我们信徒根本都不太愿意跟人家去接触的，所以你搞幸福小组基本上。幸福小组不是靠牧师、靠长老、靠执事，哎，拜托，幸福小组是靠信徒动员，哎，了解我意思哈？那我们的 DNA 根本就没有信徒动员这个部分。我们传统教会最厉害的就是，信徒都很安静，稳重有余，但是不活泼。所以你把信徒小组那一套学下来，不会做太久的，因为我们没有那个 DNA 啦。坦白讲啦，我不是说那个不好啊，啊，因为。我们普世的传统教会的信徒都比较比较稳重嘛哈比较不像他们那样的可以出去，而且这个环境也不一样。他在高雄可以做得很好，因为台湾现在像高雄很多的老人家是无依无靠啊，经济也不很好，所以他们去送米送油啊，送救济品，这个可以啊。你在美国送米，人家还觉得你很奇怪了，对不对啊？在美国还想不出要送什么来。所以这个问题啊，所以很多的东西哈、啊、是需要我们叫处境化啊，要当地化、处境化啊。这个，所以我们在啊中西部有中西部的需要，我们在圣何塞有圣何塞的需要啊。这个就是后头大家要讨论的哈、啊。所以我会列出一大堆的东西啊。我们在网上其实人很多啊，我是四位哈、啊，包括我哈、啊，他就可以去讨论。我在一些教会到最后给他们分组讨论啊，非常好。每一个小组哈、啊，都会有一些觉得我教会可以做。那教会做，我跟他们讲清楚，不是牧师做、哦、啊，传统教会就是牧师做，因为我请你来就是你做嘛，对不对？哎，幸福小组不是这样，幸福小组那个主任牧师也没读过神学院，讲话就跟上帝差不多了，你们不知道哈、啊。他说 A 就 A， 说 B 就 B 啊，还谁跟你开会啊？他才不跟你开会、啊。那我们教会受得了，大家都受不了，所以他有他那个 DNA， 这个东西是我们学不会的。灵恩教会就是这样的，啊，我们这种传统教会，当然讲就同工要先沟通了啊，牧师也都很谦卑啊，先跟大家沟通，啊，你到那种真正你到那种幸福小组，我跟你讲，他才不理你嘞。那他讲就是决定的，他是这样的啊，因为幸福小组有在我们湾区开过那个他的那个啊他的那个课程的哈、啊，三天的课程啊，他们的同工看他的主任牧师简直就跟看到耶稣差不多了，我不骗你们的，说 A 就 A， 说 B 就 B， 从来不打折扣的。问题是我们一般传统教会在美国根本也没这个 DNA， 对不对？是这样子，所以大家要知道哈、啊，我们去学一个东西哈，不是只是学一个方法，还有一个我们传统教会还是要在圣经上，我们要突破在观念上，在圣经的基础上，我们认为这个是圣经允许我们去做的，上帝允许我们做的啊。第一个先把这个钥匙哈、啊，把我们的脑门打开啊，再来我们去看怎么做啊，一步一步来，好不好啊？所以这三天，今天是第一晚嘛啊，我们能够达到一个目的，就是帮助大家啊，把我们那个过去受到传统的这种影响，也稍微去思考思考啊，什么东西可以做，什么东西不要做，从圣经的角度去看了啊，是这样。好，时间差不多了，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啊？最后可以来分享。明天还是同样时间嘛，是吧？啊，嗯，那。 大家讲哈，我们失败没关系哈，毕竟是坐在耶稣的身上，但是我们怎么死也得死得明白嘛，都懂我意思吧？不要做完了不成功也不知道怎么死的，那不是白死吗？是不是？死没有关系的，做不成功没问题的，我们毕竟坐在耶稣的身上，上帝纪念我们，但是我们总是要来回头来想一想为什么会不成功，对不对？这个检讨很重要嘛，啊，我们不是控告人都不需要，但是我们要检讨 why， 是不是哪个步骤做错。我刚刚已经讲了很多很多教会我去也都很传统很传统的，他们也跟我说，牧师我们做了一年不错，后来就垮掉了啊。我说好，那你详细的告诉我你是怎么做的啊。后来我就给他们分析，他们才搞清楚啊。我就说你要知道为什么会失败，那你在做的时候你就不会重蹈覆辙啊，是这个样啊。所以没有关系，你们尽量提出来啊，这些我都记在脑海里了啊呀。